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这次节目王修女继续为我们介绍使徒生活，那么可以说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单元哦。那么修女要跟我们主要谈论的好像是有关于成为一个使徒他的其他应该具备的一些条件。
对了啊，在上两次中间我们谈到一个做一个使徒他一个基本在信仰生活神修生活上面一些条件，就是说我们要真的认清楚我们是一个被天主所派遣的人，宣扬天主的福音，而不是宣扬自己，追求自己的成就。那除了这些最基本的条件以外呢，当然我们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条件的配合，比如说我们必须有一些神学圣经主，我们也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在面对现代社会上一些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和他们能够可以说平起平坐，跟他们一起谈话，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学术学知识方面的训练。那我们也需要一些牧灵工作方面的训练，如何与人交往，如何带领一个本堂一个青年活动，甚至于办一个什么讲习之类的，这些牧灵工作训练，甚至这些辅导的一些技能。那除了这些条件以外呢，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特殊专业能力的一些培养。那在这个现代社会中间都是蛮需要的一些事情，可这一些东西我想以后我会再详细的谈，以后我们会详细谈到培育一个现实生活的培育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这些内容。那现在我们只是大略的讲到这几个条件。那所以呢，我今天要谈的呢，主要还是一个比这些都更基本的条件，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与别人合作与别人共融的一个能力。我们在传教工作中间常看到一个现象，不少的神父修女们都蛮能干的，都很能够独当一面做领导，他可以单独的去工作都不错，可是一谈到给人合作好像都有些困难。有些人觉得说和神父修女合作是最不容易的。在教会团体中间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在修道团体中间呢也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在一个修会团体中间好多修女在一起，有时候也会感到说合作不容易，每个修女出去单独负责她的工作好像都很不错，可回到修院来如果要讲到合作的呢就有些困难了。那教友也会常常抱怨说很难跟神父本堂神父合作，本堂神父都是做老大的，你就要跟他一起合作呢不容易。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是做使徒工作的人必须要面对的。在福音中间基督最初所建立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小教会由12位宗徒组成，它是一个团体，这12个人呢每个人只有他的优点和缺点。对他们的优点我们看得到，对他们的缺点福音也不隐瞒的。我觉得这福音上面很可爱的地方，你仔细去看福音的话你会发现12个门徒都有他的缺点，伯多禄的冲动，那个多么的一种猜疑多疑，是很明显的表达出来。可是他们12个人合起来呢，他们是基督所建立的一个爱的团体，是教会的雏形。那耶稣也跟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此人们才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一个爱的团体，这些分子中间彼此的相爱相亲相爱的关系是一个传教的最好的见证，也是我们做使徒工作所必须要注意到的。反之呢，如果一个团体一个教会的团体它是互相冲突的，不能够合作，甚至彼此互相那个意见这些的话，会成为一个传教的反见证。那我们现在也来用一段那个福音来看看这个 一个团体在一起合作的一个重要性。我用的是这个若望福音的21章第1节到14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也不妨翻开来看一下。那这就是耶稣在复活以后，在提比里亚海边向门徒们显现，帮助他们捕鱼的那一个很有名的记载。这一段记载呢，可以说是在初期教会生活非常好的一个写照。我们现在都知道说，那个福音的一些记载都有它的一些初期教会的背景在后面。我们看这个传记载中间有伯多禄领导之下有7位中途大家一起去捕鱼。首先为什么7个人？七这个数目象征一个满数，所以它象征整个教会在一起。那这个整个教会在一起呢，是以伯多禄为首的，所以伯多禄说我去打鱼，那门徒们也说呢，我们也同你一起去。我们看到在伯多禄的领导之下，这个教会整个教会在一起去打鱼。打鱼是一个象征性的名词，就是传教的意思。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的5章中间，第一次耶稣行了个奇迹，那个召叫伯多禄成为一个渔人的渔夫。所以这里提到一个打鱼的时候，绝对不是普通的打鱼，而是意思就是传教。所以现在以伯多禄为首，带着整个教会在传教。里面可是呢这有点毛病啊。因为伯多禄说我去打鱼。那门徒们说呢我们也和你一起去。这个重点在我和我们。没有耶稣在一起。我和我们。所以呢因为他们只有我和我们，所以呢他们一夜捕鱼一无所获。那他们也是在黑夜中，在夜晚，耶稣不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传教没有效果，而且在黑暗中。那福音上面说很到了早晨，有的是翻译说破晓时辰，耶稣来了。破晓是光，光出现了，当耶稣来的时候就会有光。那耶稣呢主动的来帮他们的忙，虽然他们忘了耶稣，可是耶稣呢没有忘记他们。无论如何他们至少是一个团体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所以耶稣主动的来，然后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在哪一边可以打到鱼。那所以呢他们就网撒下去呢，捉了好多的鱼，可是网也没有破，他们有传教丰富的一个收获。这个时候一个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传教必须要和耶稣在一起。那另外一点呢，他们耶稣为什么走到他们这里来呢？因为他们至少一个团体合作，这是他们的优点。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所爱的门徒认出来是主，他先认出来是主，然后伯多禄呢马上就纵身海中跟着跑到耶稣面前，那其他的门徒呢也拖着渔网的鱼跟着来了。那这里表达的是教会中有3种不同的神秀生活的一种不同的阶段，有些最接近耶稣的耶稣所爱的门徒，他先认出来是主，那其他有人是认出来的，伯多禄听说呢赶快跑到耶稣面前，那还有一些人呢也会跟着来啊，这是都是讲整个教会的。所以这一段短短的福音呢表达出来一个好多重点啊。首先就是说宗徒们教会社会团体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我们一起合作，即使我们做的不完全，即使连耶稣都忘记了，其实我们有限度，耶稣也会来到我们中间帮我们的忙。在一起合作多么的重要。那第二点他所讲的是说，只有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传教才有成果。那这回到我们过去2次讲的主题，必须要和耶稣在一起。那第三点他提到呢，一个修会团体的本身为信仰为爱德作证，就是在服传。 复传并不一定是口头讲宣扬，而是一个生活的见证。这个生活见证呢，更表达在一个团体的相亲相爱上面。那此外呢，在做使徒工作的时候，会士们也必须要记得应该以信德服从他的领导人或长上和团体的安排。那这里我们看这福音中间是伯多禄先说我去打鱼，然后他们说我们也同一起去，他有一个领导的。那当在服从这个领导人的时候，他们有了结果。所以我们在做一个会士，我们在传教的时候，并不是我单独一个人去传教，而是我必须要和我的在我的掌上领导之下，和整个团体一起去共荣合作，这个使徒工作才会有一个结果。在这里呢，这一段福音给我们把这个合作和共荣的一个重要性讲得很清楚。我想在写福音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把这一段写加进在那里啊？我想他就要交给初期教会这么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必须要大家在一起合作。可这个教训，我想我们这个教会在2000多年来呢，一直要不断的在学习的。因为我们常常会有某一个人会觉得说自己能力很强，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忙，他可以自己去往前冲。那也有些人就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就不愿意出来的。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可以看一下那个圣保禄中途有一段这个书信中间他说的很好，这是哥林多人前书第1章26节到30节，我可以把这一段来念一下啊。他说弟兄们，你们看看你们是怎样蒙召的，按肉眼来说你们中间有智慧的人并不多，有权势的人也不多，显贵的人也不多，天主偏召选了世上愚妄的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选了世上懦弱的为羞辱那坚强的，甚而天主召选了世上卑贱的和受人轻视的，以及那些一无所有的，为消灭那些有的，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无所夸耀。那这是一个我们教会这么多几千年来一个很好的写照。我们都是一些普通的人，平常的人，可是当天主把我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能力使这一些血肉之人可以完成大事。我们可以把那个教会的一个使命能够在不断去完成。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这是在合作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完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没有什么，但是我们中国一句话说三个臭皮匠成为一个诸葛亮。对，合作很重要。
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在怎么说，就像修女提到的，常常有的人他可能能力比人家要强哦，然后他也认为说如果自己做的话会更好的话，那么是不是有些方法来帮助他说他能够去跟别人合作，而不会认为说如果他自己单独做的话会更好呢？
我想这是培育中间所要注意的事情。在培育中间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培养一种大家合作，一个共荣分享的一个一个能力，我想是在可以培来的。那在现在比如在西方教会，西方的修会，甚至台湾的修会，因为圣召比较少一点，有时候一两个人啊在那个单独的接受培育不是太理想。因为在这样状况之下呢，你没有机会在一个平辈中间互相的一个磨练，互相学习合作，互相分享。所以现在在比如像台湾的话，那个我们叫做修会会长的联合会，那这个是由各个修会组成的，男女修会组成的。那在这个修会会长联合会的中间呢，它有一个培育小组，这个培育小组呢就会定期办一些为所有的比如初学生的一个培训班或发展院的一个培训班，给他们年轻人一个机会
能够与平辈的人在一起，
嗯，
彼此有合作的经验，互相学习的经验，互相分享的经验，这是一个对未来传教工作合作上面很重要的一点。
嗯哼，是也是这个，就是跟现在的生活方式或现在的状况做的一种调整的一种培育的方法哦。
嗯、
因为刚刚修女提到，就是未来的这种使徒工作，
嗯、
那么是表示说未来的使徒工作也有一些重点或者是调整的方向呢？
嗯，我想这一个合作是一个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嗯、
这合作不只限于一个修会修会之间，还包括修会和教区，然后教区教区之间的合作。
嗯、
那事实上我觉得我个人这样觉得，我想也有人也会觉得，就说我们过去太分派别了。
嗯、
我的修会你的修会啊，我的教区你去，好像都是一个各个都成了自己小王国一样。
嗯、
那事实上的话，我面对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一个社会，我们人家不知道你错，人家知道看天主教啊，天主教有还分那么多党派，不合作的话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嗯，
我觉得未来的教会的走的方向就真的要走上一个真正合作的一个这样一个这样做法。
嗯，
那另外是你在教区训练他们的大修生中间，这大修要学习如何能够和修会会士合作。
嗯，
这个在那个教宗的那个新的文献，就是对奉献生活的文献中间，很长的篇幅来解释这一点。
嗯，这好像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讲的这种什么大和解、大融合一种方向哈、
嗯。
对，那么修女讲的像您跟我们分享都是耶稣十二门徒他们在2000多年前传教的一些情形，其实跟现在的回应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哦。
人性是不变的。
再过1000年，我想大概也是差不多。
也是一样的。
那么是在教会的其他的这种文献或者法典中，也有关于这种使徒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介绍呢？
嗯，对了，我想那个。最近的几任教宗常提到一些关于福传的一种特别是那个教宗保禄第六世，他写过一个向现代人传播福音的一个文献，这个已经翻成中文了，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文献。文献中间他特别提到在现代社会中间我们应该如何传福音，他用一个新福传的名称。那这个名称我想可能在下一次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们会介绍一下。
嗯，
因为这个做一个使徒对这个教会的领导什么叫做新的福传应该有个认识。
嗯，那么有关这个新福传的这个使命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呢，我们就请王修女在下一次的节目中为我们做介绍了。听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